主晚间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渴望在地上的生活能听你的话，能按照你所指示的来生活，所以因此我们要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今天晚间主要除去所有一切的间隔，使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灵都得到自由和释放，让我们不仅是在这里读一点你主，读一点你的话，乃是在你的话中与你有交通。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地上没有任何人的一种声音能够像你对我们说话能够带来那样的鼓舞，带来那样的亮光，带来那样的供应。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主啊，愿你借着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主，愿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当中，也给我们弟兄姊妹有敞开的灵，彼此可以有交通。主，我们宝贵你自己的话语，所以愿晚间这点时间让你话语的丰富充满整个聚会。我们同心把敬拜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今晚上哈，我们来到第22课，那是从编号101到104我再提醒一下，希望弟兄姊妹哈，在家里面的时候呢，你就能把这些经文呢稍微读一下，好吧？如果你读过了，你有印象，那我们解释交通的时候呢，你领会就比较多一点，啊，因为这个时间很短，我们无法做详尽的一个解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呢，在家里面呢，自己能够先把它读一下，啊。好，我们来到这个编号的第101号啊。我们先看这个路加福音啊。这里说呢，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啊。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呢，主耶稣呢从变化山上下来的第二天啊。那么我们在前面弟兄姊妹读到的时候就知道，在变化山上主显出来的是何等的荣耀啊！他变了形象，那么他把那么在天上的那个本相的光景显明出来了，那是何等的荣耀。但等到第二天下到山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上的光景是何等的黑暗，是何等的败坏，是没了。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你在属地的境界里面，你看见那些是一片的黑暗，是一片可怕的光景。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属地的境界之上，那是一个充满荣耀，充满荣光的一个大的世界啊。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如果我们在灵里面被提升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境界的时候呢，我们所看见就是荣耀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往地下看的时候呢，那都是一片的黑暗。所以这因此也告诉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这个败坏的地和其上事都要结束，那么我们就要一同进入那个变化山上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的光景，那个境界里面。所以你会看见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应该怎样呢？尽量在灵里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这样你做基督徒你才有荣耀啊！你在基督徒里面才有荣光，才有满足啊！所以呢，我们看见第二天主耶稣就下山了， 本来呢，在别花山上的时候呢，那里啊，摩西跟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呢，已经跟主谈到离世的问题。所以一般的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懂得圣经就解释说，在其实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可以回去的啊，但是他没有，因为什么？他为着我们的缘故，他仍旧必须要留在地上，他一定要上十字架完成救恩。所以我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就是他自己来讲，他已经把父所托付的都完成了，你知道吗？但就着我们来讲的话呢，救恩还没有完成，所以主人就要到山下来为我们受苦。当主耶稣第二天下山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在马可福音就讲有文士啊，在跟他们这些门徒在那里辩论啊。那么主耶稣就问他们什么事情，结果呢，他们向主问安啊，主问他们辩论什么，结果他们众人中间就说，我们带了一个人啊，一个人的儿子，他是被哑巴鬼附着了啊。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就是他还癫痫的病啊，屡次的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啊。那么这些人呢，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门徒跟前，说门徒却没有办法把那个鬼赶出去。那弟兄姊妹，这里哈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说明的，就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这个人是不适合鬼来住的啊。所以任何你看见圣经的记载和今天的很多宗教上面所产生出来这种被鬼附的事情呢，任何一个时候这个邪灵如果进到人的里面去的时候呢，这个人的光景就不正常啊，那么这个鬼住在里面也不舒服。因为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人的人是为着神而创造的，不是为着其他东西创造的。所以呢，鬼是不能够长期住在人的里面的。那么这个小孩很可怜，从出生开始就被鬼附了，所以这个鬼怒在他里面的时候，一下到火里，一下到水里，你看见非常的不安啊。那么他也讲不出话来了，变成一个哑巴。这个鬼呢捉弄他，常常有时候倒了咬牙切齿，又这个流口沫，然后呢身体又枯干。所以弟兄姊妹，这些现象都说明什么呢？人不是魔鬼的居所，魔鬼不能住在人的里面。所以感谢神，你看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知道圣灵重生我们，今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吧？神一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人就变正常了，我们一点都没有感觉什么不正常啊，一点都没有觉得什么很特别，对不对？所以呢，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是为着他的自己的，只有神能住在人的里面，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住在人里面啊。所以这些被鬼附的事情，你看见这个凡是被鬼附的人都是不正常的啊，都是奇奇怪怪的啊。那么但是这里呢，当他们把这些人带到门徒跟前的时候呢，门徒呢却赶不出去啊。所以呢，这个呢，主就责备这些人啊。首先他讲说，你们这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主耶稣因着人呢不能相信啊，所以呢连主都叹气啊。那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说神已经把一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凭着这个信心活在主的跟前。哇，这个信心的这个功能啊是大的， 超乎你所能想象的。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里面都有这个信心。神已经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但是呢，因为我们呢认识上面的缺乏，经历上面的贫穷，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信心的认识不够。所以因此呢，在运用信心上面来讲，我们跟门徒一样，很多时候这些难处来到了，你也没办法解决，对不对啊？啊，事实上你是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活在这个信心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主给我们的信心啊，它的度量会扩张，会扩大的。而这个信心呢，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哦，我基督徒要明白啊，这个信心跟自信是不一样的。你以为是什么，那个不行的。你凭着感觉是怎样，那不行的。信心呢，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明白神的话，在神的话语上面，如果你越熟练越老练啊，那么呢，圣灵引导我们呢，运用信心的时候，那个效果就越不一样啊。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门徒们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主耶稣就把主就斥责那个鬼就离开了这个孩子了啊。所以呢，门徒们呢就暗暗的到主面前，我说为什么我们赶不出这个鬼呢？主说你们呢信心呢太小啊，因为你们信不来，你知道吧？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信心小啊，证明说什么是有信心，但是那个信心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啊。所以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都是这样。那么个人跟随主的经历不一样，认识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因此信心的程度上面也不一样啊。所以我们需要让信心呢能够扩大啊。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我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哇，这个芥菜种多小啊。啊，我们有一次去以色列，我们就买了一个卡片，它里面呢那个上面包了一点点的那个芥菜，那我才知道那个芥菜种啊像灰尘一样的。你如果把它放在手上，你讲话声音大一点就吹掉了啊，非常非常渺小。主说呢，你们有信心呢能像一芥菜种的话呢，就怎么样呢，叫这座山移开，它的山都会移开。哇，可见我们今天呢连芥菜种的信心都达不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要好好的追求，好好的认识啊，那么好好的靠着圣灵活在主的跟前，要让我们的信心的度量被夸，这个太重要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信心能够产生功效的时候，那个功效是大的不得了的大的啊。所以呢，许多明白圣话语的人都知道，信心像一把钥匙啊，开启神的这个宝库。圣经呢就像一个宝藏一样啊。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样的圣经真理上都有信心，对不对？但感谢主，至少呢现在基本的信心有了，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你接受他做救主了，对不对？这个信心你是有了啊，你也相信耶稣基督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对不对？这个信心你也有了啊。但是呢，圣经不光是这些，还有更多的更大的面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在地上的日子呢，就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一个日子。所以要求主使我们的信心的光景能够逐渐的扩充。那不仅这样，主告诉他们说，你不仅要祷告，你还需要禁食啊。啊，这个禁食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在某一些的情况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 靠着禁食。不过我要提一下，这个禁食呢啊，弟兄姊妹们，最好就是你能够顺从圣灵在你里面的引导。如果主在这段日子感动你，有这个感动就禁食。我们不要把禁食当成是一个什么积功德这样的东西啊。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是一个礼拜就要固定禁食的啊，但是那个禁食没有用，你知道吧，在神眼中看没有用。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中，每一个真理都应该是活的啊，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给那个感动，那么你再来禁食。不是看了别人禁食，你也来学着效法，那个没有用啊。因为到了一个时候，你需要禁食，圣灵会在你里面有感动的，你顺着这个感动来做啊。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么主说这一类的鬼，你需要怎么样？需要禁食啊。那么，所以在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故事的里面啊，那么说明了几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刚刚已经讲，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个鬼是不能住在人里面的啊，他如果住在人里面呢，人不正常，他也是乱啊，就是这样啊。那么另外呢，鬼是可以赶出去的。他不像我们蒙恩得救，基督的生命一进到我们里面，跟我们的生命就怎么样，完全的结合，他永远也不会出去的。鬼的生命进来，他跟人的生命不能结合的，你知道吧？所以可以赶出去的啊！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基本上面我们应当认识一件事情啊。那么呢，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里面有这个充足的信心的时候，你一样的可以把鬼那么赶出去啊。好，那么我们过去也讲过哈，主耶稣在世的日子，你看见地上有这么多的病和这么多的鬼附的光景，这充分说明当时以色列人光景的不正常。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说明他们离开神很远。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也再说啊，我们的主救我们啊，他要跟我们之间建立亲密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宗教关系啊，你不要把它变成个宗教的一个行为啊。那么那个离开神的恩典太远了啊，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活在主的跟前。与主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啊。好，那么这里哈，这个我想这幅图画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然后到了编号102的时候呢啊，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又再次宣告说呢，他要被交在人的手里啊，那么要杀害，第三日复活。我们晓得这是主第二次宣布了啊。第一次宣布在哪里呢？在第十六章那里，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讲，那个时候呢，他是对着犹太人说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知道他整个对着整个的外邦人啊，外邦人说，所以不是重复啊，只是两次对象不一样。那么主在这里宣告啊，那么预先主已经知道他要上十字架。那么我们晓得主耶稣到地上来啊，他就是要成功十字架的救恩的啊，所以他预先把这个呢告诉门那外邦人，告诉他的门徒啊。这里呢有一个字我们需要注意，就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啊。那么是谁把他交在人手里的了啊？弟兄姊妹，是谁交的啊？这不是人 的意思去抓他，他是被交，那圣经讲他是被交，我们知道这是父神把他交在人的手里，那么父所以要把子交在人的手中，就说明什么？这个是有目的的，是在计划当中的，所以我们的主上十字架，这是神的计划，这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很特别，只有那一段的时间，你看有钉十字架的事情发生，犹太罗马人用这个残酷的一个刑罚，以后历史前也没有，以后也没有，就是那一段时间有。所以可见每一件事情都在什么，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所以我有的时候感觉到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对于神的心意，对于神的计划不够认识。如果你明白了之后呢，弟兄姊妹，你里面会非常的安息。为什么呢？原来呢，我们知道他不仅为他的儿子做了这个完美的计划，他也把我们这些人都怎么样放在他儿子的里面，放在他那个伟大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的一生都是经过计划的，你能相信这个事情吗？可能你从来没想过，对吧？我们只有看见呢，世界上呢有些有钱人的家庭啊，这个孩子还没出生呢，就开始给他做计划了，从婴儿开始计划到读书，到结婚，一直到做事业。但是也没有人能做完美的计划，对不对？而你我想到没有，像我们这么一个平凡的人，这么不堪的人，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神为他的儿子，神是多么的爱他的儿子啊！就因为爱他儿子的缘故，所以对于你我这些人一点都不马虎，我们是马马虎虎的了。我们做基督徒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对不对？但是神从来不马虎，他在你身上一点一画都给你计划好，然后呢怎么样，因为这个整个要归给他的儿子的，所以父用他那个完整的智慧给我们做了最完美的计划。弟兄姊妹们，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件事情领悟怎样，我很多年前我就领悟这个，哇，我里面只充满了感激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你无需要怕，你今天在地上遇见什么人，碰见什么情况，无需要惧怕，因为什么呢？一切都在什么，在天父的手中，知道吧？你今天所以遭遇这个遭遇那个，其实都在天父的手中，没有一样事物能逃脱。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明白的，你今天有个什么想法他都知道，所以呢，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完全超乎你所能想象的啊！所以我常常讲，神是神，他不是人呐。他的伟大和他的那个他的全能，那是没有，你没办法完全领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主，所以我们这班人是多么的有福啊！今天你要知道你是在谁的手里，对不对？你要知道是在谁的手里。如果你能领会这个，你的一生就有安息，你就能幸福，在许多环境中间你能够扶得下来，不必那么不必要的那种的挣扎。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我们今晚上只能点到为止，也不能给你讲得太详尽，请你记得主耶稣是什么，是被交的，就在完全在父的计划当中的。那么感谢我们的主，主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他从内心接受，愿意顺服父的心意。所以你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完全明白，说他在十字架上，人在那冷嘲热讽，对不对啊？啊，人家把他摆在那么个痛苦的境外，又把他吐得满脸吐唾沫，又是带荆棘冠冕，又打得遍体鳞伤的，他一点的怨言都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父把他交付在人的手中的。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是天父的手这样的带领，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埋怨，对不对？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过去也是很多年看见，在那些压迫生儿女的这些地区里面，多少弟兄姊妹受苦啊，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甚至遭遇那些非人的那种对待，对不对？但他们里面从来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知道是神的手在带领。所以在中国，他们过去讲啊，我们前面的弟兄们讲了一个词叫做圣灵的管制，等到他们真正进入患难的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就说这个圣灵的管制是一把金钥匙，你懂这个意思吗？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埋怨，因为什么？他们相信这是圣灵的管制。什么叫做圣灵的管制？就是神手的安排，神手的定规。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给很多圣徒们带来了极大的安慰。所以当他们从这些患难中出来的时候呢，没有任何的怨言，从来不埋怨这些情况。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懂得这个，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谁的手里啊，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只能简单的说明一下，然后我们来看103啊，103呢，这个呢只有马太记载这件事情，记载了什么事情呢？在加百农，这彼得跟主耶稣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因为那个时候呢，有收丁税的人，这个什么是丁税呢？这个丁税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是为着圣殿而有的那个税，所有的犹太人都要付这个丁税的，人丁税啊。那么这个钱收来是什么呢？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圣殿。所以这个税呢，在旧约圣经里也被称作是赎罪银啊，是赎罪的银子啊。在出埃及记啊，20章历代志下24章那里都记载了这个故事。那么一个犹太人他要付多少税呢？他要付半舍克勒啊，这是他们的币制啊，半舍克勒。所以难怪你看见在这里呢，主耶稣教那个彼得去钓鱼，钓上来的鱼口中有一块银币，正好一块钱啊，一个舍克勒，所以给两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是一个犹太人他们平常呢正常应当付的一个税啊。那当然那个时候在可能到了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罗马帝国在管理的时候，可能他们有些光景是不正常，所以这个收丁税的人来了，正好呢碰见了谁呢？碰见这个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啊，他没有问说你不纳丁税，他不是，他问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啊，其实呢，这个如果是我是彼得的，我说啊，先生，请你等一等，我进去问一下啊，问问看他要不要付，对不对？结果呢，你看这个彼得的个性啊，彼得的个性显出来了，他是一个很冲动的一个个性啊，所以他就说什么，考虑都没考虑就说那，他替主讲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彼得有很特殊的个性啊。他的个性呢，常常说跑在主的跟前呢，他因为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啊？理所当然的，因为主耶稣也是犹太人嘛，应当付的啊。 结果呢，他有没有钱？他没有钱，光讲纳他没有钱，对不对？所以他只好怎么进屋子里面去了，去找主耶稣去了。他进去啊，你看主耶稣老早知道，所以他还没开口，主就先问他了，对不对？西门呐、啊，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定税？向自己的儿子呢？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啊，因为什么？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不需要纳定税的，按理讲他不需要纳定税的啊。那么彼得也不好意思说，彼得说这个啊，是向外人，不是向儿子纳的，对不对？也就是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啦，对不对？你看我们的主啊，真的是对门徒真是非常好啊。他在这个时候啊，跟彼得还可以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一种谈话，对不对啊？哦，那意思说，那我不需要纳，对不对？这个，但恐怕触犯他们。那原文说绊倒他们，所以呢，好吧，你去钓鱼去吧。哎，感谢主啊，彼得还蛮听话的，就出去钓鱼去了。结果这一钓啊，钓去，他开了口，他口里面就拿了一块钱，一块银币。我们今天想啊，这个湖里面怎么会有钱呢？有这么想过吗？这个湖里面怎么会有钱呢？这不很特别吗？对不对？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哎呀，这个解释我觉得有道理啊，有道理。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神迹，你知道吧？是一个神迹，一个鱼口里怎么会有一块钱呢？他就说呢，原来哈那个加利利海啊，他每年就有很多的这些人回来啊，他们从外地回来，有些外邦人在那里。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有的迷信啊，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人许愿，到了那个湖边许愿，许愿就怎么丢个钱丢到湖里。你看到现在啊，这个在欧洲是很风行的，你哪里有喷水的那个地方就很多钱，大家都跑那去许愿，丢两个钱在里面，对不对？在美国这里你看也有人也这么做的啊，所以有很多喷泉的地方你看见里面丢了不少钱在里面。所以当初呢，就是因为什么，这些人呢他们许愿丢钱，这个银币一丢下去的时候呢，这个鱼一看一个发亮东西，不知道什么就伸嘴去咬啊，所以有的鱼嘴巴里面咬了块银币。所以呢，这个彼得这么一钓上那个鱼啊，正好嘴巴里咬了块银币，所以呢，那块银币呢，就做了他跟主耶稣的这一个丁税。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故事啊，马太特别把它记载下来。弟兄姊妹知道马太是做什么的吗？马太是税吏，所以他对这个特别注意。所以你知道圣经呢，这个写圣经很有意思的。为什么路加没有记这个呢？马可没有记这个呢？对不对啊？因为他不是收税的。所以这个马太特别是收税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个税收的问题呢他特别注意，所以因此这个故事引起他的一个兴趣，所以他就把它记载下来了。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你有什么样的困难呢，其实你可以到主面前去问的，你知道吧？我们可以直接到主面前去问的啊。哎呀，我常常发觉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不晓得我们做神儿女的权利，对不对呀？ 这个我在台湾的时候听他们讲了一个很可笑很好笑的故事。因为你知道在台湾他们这个长老会啊，他们有的人呢刚刚神学院出来做牧师啊，就派到那个乡下的地方 从那里开始。所以有人到乡下去的时候啊，那有个牧师就说，哎呀苦啊，在这苦得不得了啊。他就说呢，那个农家那个人呢，他猪生病了要叫我去祷告啊，其实你自己可以祷告一下嘛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他们呢就是有这种的一种的习惯啊，觉得传道人祷告比较灵验，对不对？所以请牧师到这个牧师心不甘情不愿的，他说到了那个地方臭的要命，他说臭的要命，但是呢你当牧师你不祷告也不行，对不对？所以就跑到那个猪圈那里去为那个猪祷告。那个时候我听见他们讲，他们在埋怨呢，就是说这个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今天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祷告的，你可以带到主的跟前去的啊。感谢我们的主，对他没有难成的事，是吧？在这个时候呢，彼得为难了，对不对？但主做一件事就把问题解决了。所以呢，愿主给我们这个信心，无论在什么情况里学习回到神的跟前来。好，那么呢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个104号，编号104号啊，这是一大段的话啊，马太福音记载的特别多。那么这一段话的里面呢哈，弟兄姊妹，一共呢我大概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大概有六件事情啊，有六个重点啊，我们那么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论到天国的事情，进天国的事情。所以主说呢那个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呢？啊，因为呢，在路加福音记载呢，那个门徒中间起了议论呢，谁将为大？啊，你看呢，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啊，这个心啊不单纯，啊，老是想要做大，对不对啊？啊，这个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真正进到天国，将来进到天国里，天国从来不争论谁伟大的啊。那么天国不争论什么人是伟大的。所以呢，主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主说：“你们若不回转，变回小孩子的样式。”弟兄姊妹要记得啊，这里不是变回小孩子啊。是变回小孩子的样式，那个小孩子的样式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纯洁啊，孩子的单纯啊。然后呢，孩子什么微小啊？这里这个样式保持意思，孩子呢是会依靠的啊，孩子呢是没有虚伪的。孩子呢是无己，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这叫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今天你要进天国要这样，不是叫你恢复变成小孩子。小孩子的话那就很幼稚啊，很幼嫩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基督徒你不能够很幼稚啊，我什么糊里糊涂的，简单到愚昧啊，这个不行的啊。你要会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啊！记得，这个是进天国的啊。所以主说：“你们凡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在天国里他就是最大的。”那我们能听得见这个话吗？2000年教会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每个人都希望怎么样做大？这个做大有一点什么意思啊？就是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好像在教会里都没有人注意我了，那你很难过，对不对啊？我还是弄点东西让大家注意，要叫你们知道有我的存在啊！总是要摆个什么架势什么的。弟兄姊妹们，请我们记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进天国就困难了。你要想到一件事情是要进天国啊。那怎么样，你要学习怎么样小孩子的样式， 要不知道最好，对不对？有一次我碰见一个姊妹，一个年轻的姊妹，她跑来跟我讲，她孙弟兄，你怎么这么低调啊？我说好啊，低调好啊，越低调越好，对不对？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够低调呢。今天我们在主跟前，你要有一个感觉，我们这个活在地上是暂时的东西，将来要进入的那个才是重要的。如果今天因为你自己里面一点点的不平，一点点自我的感觉的这个好，自我感觉了不起，弟兄姊妹，你进不了天国，哪你将来才懊悔呢？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话要听进去，要回转，怎么变成小孩子的样子？越没有人知道我们越好，没有关系的，对吧？所以你看见后来门徒们跟随主走，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什么的啊。所以我就说呢，施洗约翰到地上来说，他开头的侍奉最好的，我不是，我不是。我们常常给别人感觉我是个什么啊，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你是个什么，好吧，你就是什么，天国进不去了，你知道吧？所以求主施怜悯啊，让我们在主面前学会这个原则。好，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我想我不能多讲。第二件事情啊，他说呢，你们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大磨石叫拴着人颈项，把他沉在海里啊，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啊。但是呢，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下面主就告诉我们呢，千万不要绊倒别人啊！我们不要以为说绊倒别人呢没事，弟兄姊妹，很严重啊！啊，不能绊倒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了，因为在神的儿女们中间，有的人信心软弱啊。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嘛。人家讲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啊？那这个圣经也没讲说不可喝，只能说不要醉酒，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就完全持守这个道理，是基督徒绝对不可以碰酒的啊。那么他有这样一个良心的上面的一个建立，是一个软弱的良心。你不要说哎呀，圣经也没有讲说不可以，我就当他面就喝，你就把他绊倒，你知道吧？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就讲，如果我吃肉把别人绊倒，我就不吃肉。为什么？他知道绊倒人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你有很多东西，你有这个知识，有这个常识，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看行在什么人的跟前，千万不能绊倒人。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弟兄姊妹，你不能我行我素的，我只顾自己，那么那个东西可怕。所以主在这里你看见讲的多严肃啊，他如果你一只手或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掉了丢掉吧。一个眼睛叫你跌倒，你把它挖出来丢掉。弟兄姊妹们，他这里说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哇，原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后面跟个天使呢啊。他这个天使常常到神的跟前去的。不过呢，我想呢，他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我常常想，他不是讲别人错，他恐怕讲我的错很多。那我们在主跟前呢，这个可是不蒙福啊。所以这个呢，当然是圣经这主这样讲，你要相信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绊倒人啊。我们作为基督徒，只能成全人、建立人，不能绊倒别人啊。所以这也说明神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天父的儿女。所以我在过去的香港，我也跟弟兄姊妹们这样讲啊。 我说你在侍奉上你要知道，你不要老看这弟兄姊妹，哇，你就是作威作福的，你吩咐这个指责那个，可以任用。我说你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谁，神的儿女啊。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的儿女啊。我的孩子不好，我骂没问题，你不能骂的，对不对？你如果骂他，我就骂你了，对不对？你这样，所以今天那个有个弟兄忽然醒悟，他说：“村弟兄，你这样的提醒啊，哎呦，我才知道，因为他们本来在教会里做负责弟兄，做长老的，对不对？哇，这指挥这个指挥那个的，后来发现不可以的。你要知道，不仅我们是弟兄姊妹，是天父的儿女。”多尊贵呀，对不对呀？所以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意念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明白啊。好，那么下面呢，他另外一个点就讲到有一个人的一百只羊，有一只走迷了路啊。我们看见他把这99只撇下，到山里面把那只找回来啊。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呢，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主的羊啊，没有一个主会让他丧失的。既然得救，主一定把他带回来。我这些年呢。过去的侍奉已经经历过好多次，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远离神，有的远离了几十年，哎，奇妙的到后来他又回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神的爱从来不改变，你知道吗？他也不放弃的，他既然救你就救你到底，因为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他的选召从来没后悔的。弟兄姊妹，我们难以想象我们的神的心胸是多么的广大。他的爱是多么的深厚啊！只有我们呢，常常感觉这个讨厌，那个不喜欢啊。弟兄姊妹们，神从来没有讨厌不喜欢谁。那么你要记得，他是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永远是可爱在基督里。因为呢，他已经把我们这些人都给了他的儿子了，你知道吗？我们再说他是何等的爱他的儿子，因为爱他儿子的缘故，照样爱我们。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你有一百只嘛，丢了一只呢，也许有的人就说算了算了，不不不，这里一只也把它找回来。所以呢，因此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当然这是一个鼓励啊，我们做不到像主耶稣那样的情形。我们说看看，哎呀，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见了啊？弟兄姊妹们要关心他们啊，对。我们不能像该隐一样的，我岂是照管我兄弟的呢？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爱弟兄姊妹，这叫天父的心最欢喜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聚会来了要看一看。我常常不忘记我那个老母亲啊，他没什么恩赐，他中间在西雅图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每次主日聚完会回到家里，他都会跟我讲：“哎，今天怎么谁谁谁没有来啊？”啊，你要打电话就问一问啊，谁谁谁没有？你看他也不是什么负责姊妹，他也不是什么什么有，但是什么？他关心神的家，关心弟兄和姊妹，多美啊！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有很多人说我顾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别人？那你这个做基督徒就做得太差了啊！要顾别人啊，你没有来，问一问为什么没有来，是吧？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一百个丢掉一只他也不行，他要把它找回来，是吧？这说明什么呢？凡父所给他的，没有一个会丢掉的。啊，这是主的爱，所以这里是给我们这个提醒啊。然后呢，下面呢，我们看见哈，他说，若是有人得罪你了，你趁他这个不在的时候呢。你要指出他的错了，他说听你，你别得罪。他说不听你，另外找一两个人去，然后他们也不听的话呢，也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 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弟兄姊妹们，这段话有一个弟兄有很好的解释啊，我也觉得这个解释很好。当是别人得罪你了，对不对？你要去和好，你去指责他做，他不肯听，对不对？那么你就找两三个人来啊，他是意思嘛？你找两三个人来，活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来供应他，帮助他。如果这两三个人也不行，把整个教会拉来帮助他。哎，我觉得这个解释啊，非常非常符合爱的原则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有许多时候容易犯错，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需要挽回这个情况，所以这里也给了我们一些的原则。然后呢，主下面就说呢，凡你们在地上是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啊。他说呢，若有两三个人奉我们的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你们同心合意祷告什么，我就这个怎样的答应那你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说明了聚会的原则啊，两三个人就是不是一个人，对不对？总是有两三个人在一起一同聚集啊，这个所显出来的功效是很厉害的。因为什么？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也捆绑啊，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啊。啊，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聚会所能显出来的这个力量，那是多么的大的啊。好，到了下面呢，这里呢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是饶恕的问题。彼得呢听着主这样讲，就跑进前来说，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哇，这个彼得还不错呢。有人说呢，我的兄弟，这兄弟你知道他的兄弟是谁吗？彼得兄弟是谁知道吗？没有人知道。安德烈。哦，原来这个彼得跟安德烈两个弄在一起，他这个弟弟啊常常得罪他。彼得那天呢去问主的时候啊，其实他是心里面想要得主的什么称赞，对不对啊？你看我弟弟烦我，烦了一天，烦了七次我都饶恕他。哇，那主耶稣一定大大称赞，主说，彼得你这个好兄长啊，你那个有度量啊，真是好的，太好了。彼得以为说主这样会称赞他，对不对？结果主说什么呢？不是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啊。他这个七十个七次啊，原文是七的七十次方，你们懂数学的人就晓得，那就等于是个无限量的一个饶恕。所以我们的神饶恕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以为说我们这样饶恕他，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今天我们的度量连彼得都赶不上的。如果我们饶恕了一个人，饶恕一次两次啊，我们中国人讲事不过三，那就不能来第三次了，对不对？我饶恕你两次了，这已经是不得了了，对不对啊？那还能赶不上彼得呢？彼得七次，那主说呢是七十个七次。所以神饶恕我们是永远的饶恕。哦，你要知道，要不是神有这样的度量饶恕我们呢，将来进天堂你也难过，对不对啊？如果神整天都记得我们，你哪年哪月哪日做了什么坏事，那我们还活得了吗？对不对？感谢我们的神，他原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对我们的体谅，对我们的爱，那个是一个无限量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讲爱啊，实在来讲，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那个爱啊，都还在人的那个范围的里面呢，还没能讲到神的范围呢，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有爱心吗？ 差得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就说这个不是七次，是70个梯次、所以呢后面呢这个主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了，有一个人啊，他是王的仆人，欠了1000万两的银子来，哇，这付不起，这个主人说把他的妻子儿子都卖了，那来还债。哎呀，他说他就恳求宽容，结果那仆人主人动了心，就把他释放了，免了，并且免了他的债。结果呢他出来之后看见有一个人怎么样，欠他10两银子，哇，他就这么掐着别人脖子了。你看吧，又怎么，这说明我们这个人性啊是多么的可怕啊，可怜，对不对？我们忘记主怎么赦免我们了。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啊，要别人饶恕不容易啊，我们饶恕别人也不容易。所以你只有活在基督里，你看见基督的生命跟我们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四福音书呢，我再说，就神主耶稣把万有之上的那个生命带到地上，他让我们看见这是何等样的生命，跟我们生命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啊，要活在什么？活在神所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你自然也能像主耶稣那样的表现。所以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规条，你来遵守，你永远做不到，你知道吧？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们要饶恕别人不容易，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一个恩典。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呢，当然有一些的，有这里讲到哈，有一个人奉着你的名赶鬼了，我们禁止他们呢，不要，这里呢，主耶稣就讲了，凡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啊，他说呢，这里特别对那个跌倒的事情呢，他要加上一些注解啊，不如弄个磐石拴着，井上把它丢到这个海里面去了。然后呢他就讲到哈，这个因着你不能原谅，他讲到那个地狱的可怕了，这里提到那个地狱，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毕竟那个火呢当盐来腌别人，腌个人。哇，弟兄姊妹们，这里主耶稣透露了一些的情况，所以一个人不得救啊，将来那是太可怕太可怕的事情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需要明白这些啊！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18章讲到进天国的原则，对不对？其实今天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国里面了啊。问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把它显出来，证明我们是在这个国里面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所以呢在马太福音18章这一个大段里面呢，它其实跟天国都是有关系的啊。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在天国里人不争，没有人争大的啊。那么可以说天国里面是，如果活在天国的原则里是不会绊倒别人的，如果你活在天国里面他也不放弃的啊，永远的爱啊，不放弃的。那么在天国的情况里面，你要做挽回的工作，把人挽回过来啊。如果在天国的原则里面，要学会饶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大段的讲论啊，那么有时候我们读起来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不太容易记得。那么我今天呢，简单的把它重点的提出来给弟兄姊妹们 做了一点交通啊，仰望主的怜悯啊，我们从主的身上知道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何等样的一个生命啊。那么今天重要的，你就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好吧？好，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在世的日子，主啊，借着33年半的生活，把这个荣耀的生命彰显出来。主，你知道我们这堕落的人和这个堕落的世界是多么混杂、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你因着无限的爱、无限的忍耐，行走在世人的当中。主啊，你不避讳任何的难处，又很细致的一点一点的把这许多的问题解决。我们求你让我们能明白这个，也让我们今天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生命，爱慕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因为你在世的日子，借着一切事物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只有这个生命能解决一切的问题，解决一切的难处。我们低头敬拜你，谢谢你把这些话给我们。愿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引我们进入实际。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